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也非常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希望信耶稣的你呢，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能够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生活里面随时的帮助跟力量。那讲到辅导，我们每一个月呢，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健康热线，很多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非常感恩在这一天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西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非常谢谢廖医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呢，匆匆忙忙的赶到我们的录音室。刚才我还问他有没有吃晚饭，他还没有吃晚饭。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回到家才吃晚饭。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河北的张姊妹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
是
你好你好，听到了
啊。张姊妹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是抑郁症。
你可以讲讲你的情况吗？
我的情况就是7-8年了吧，就是整天是心情不好，睡不好觉，多疑多虑，还是心烦得慌，心烦的厉害，睡眠特别特别不好，心情不好，就是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感兴趣的事儿了，以前还是有，现在什么兴趣都没了。还有是什么呀？总是心里就是感觉他对我怎么怎么样了，他对我怎么怎么样了，晚上睡眠就是睡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你说你患抑郁症差不多有7-8年了，对不对？
7-8年，就是中间好了一段，好了一段，最近这一段又厉害了，我现在就是还继续吃药，趁着柏油解。
是，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行，喂，
廖医生就在这里，你说吧，你想问廖医生什么？
医生你好，
你好，张子妹，
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抑郁症，
刚才我们听到了，
喂，
我们都听到廖医生跟我在这里都听到你刚才说你睡不好，然后呢多疑多虑，心情不好，对不对？
心情不好啊。
好，
已经好几年了，就是一直是间断着服药那一段，最近这一段就是特别厉害。还感觉就是说，我感觉现在就是说可能是与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吧。老是自卑的厉害，自卑不自信，就是特别特别自卑，还是睡不好觉。现在吃了柏油解，晚上熬点中药。
好，
张姊妹，忧郁症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忧郁的情况出现，我想问张姊妹，有没有什么压力，有没有什么问题让你想不开、想不通，感觉有压力、有不开心的？
嗯，现在就是那个主要就是什么呀？这个人际关系我感觉是不好处。
嗯嗯。
那个，和谁在一起，就是别人的一个眼神儿，一个那个什么，我都受影响。
嗯。
特别的受影响，就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多疑啊，就是看见这个人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多疑，他说我什么了？
嗯。
那个，他对我不好了，就是说特别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
嗯
嗯。
睡眠就是整夜的烦的睡不着，就心里一点儿不痛快，整天心情不好，一点好心情都没有。
嗯，之前一段时间之后，你说就是已经康复的不错，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情绪很好，睡得好，感觉很快乐，可以很都比较正面，比较乐观嘛？
啊，那一段吧，也是我是在那个湖南长沙湘雅医院，2013年，
嗯，
他给我开的药，吃的盐酸欧拉法辛跟米氮平，那一段吃吧，自个儿也那个调节自己，好像好了一段，
嗯，
好了一段，我就那个，我就打一段就不吃药了，
哎呦，
睡不着觉，我就吃点那个睡觉的，后来就是一直就是特别在意，我感觉这个性格是，这人际关系上都是特别特别的，
对，
感觉就是特别在意，特别在意这个问题。
嗯
你看这两天吧，我儿媳妇儿就是那个为管孩子的事儿，她和我那个儿子吧，拌了嘴，我就感觉我儿媳妇儿就是特别不愿理我，哎呀，就是特别害怕，特别不愿理我，特别懦弱，就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消极。
嗯，
因为江姐妹，你的
厉害，没有。
你的情况已经一个不断的时间很长，吃半年，有吃个药，有康复过来，也有复发的情况。忧郁症一般来讲，就是我们都不是一定要长期服药的，但是很重要就是找出有什么压力，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讲很好的，就是你自己的性格都有一点因素，有自卑、不自信啊，跟其他人相处有一些时候容易想到负面的情况，所以我鼓励就是将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讲，如果能够保持有跟其他人在外面的人，跟朋友、家人都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沟通，相处有乐趣，有快乐，有满足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对
啊，保护一个人在常常感到忧郁，情绪低落啊，所以鼓励江姐妹就是。要多一点交朋友，跟弟兄姊妹跟朋友都有好的关系，
对对
啊，多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烦恼讲出来，
对，
让其他人支持你鼓励你，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没有问，就是应该如果是长期有情绪的问题，应该保持有一定的运动，运动可以保持脑部的分泌好一点，就这个可以减小复发的机会，将来复发也不会这么严重，所以我鼓励这样子妹都如果情绪可以的话，都多一点户外的活动，
户外的运动对吧，
多一些走动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是每天走1万步以上，
好，那个就不错了。最后就是如果都是情绪很有问题，很想不通想不开，都需要看一看有什么人可以让你有一些辅导一些心理治疗，或是回到找医生跟你让你开一点抗忧郁药，
对，
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尝试，有一些人可以做心理治疗也已经有不错的效果，也有一些人好像江姐妹之前服药都有一定的作用，药物也可以让你快多一点，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不单单是靠药物的治疗，很需要就是改变自己的想法，
对
啊， 多一点跟其他人有一些互动啊，将你的烦恼、你的忧虑讲出来，让其他人支持鼓励你。
对，
用深静的方法让自己有正面的态度。
对，我记得那个廖医生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些指引，就是忧郁症呢是靠药物跟辅导，就是说心理疏导这两方面一起双管齐下的时候呢，就能够让你能够早日的康复。我最后问一下河北的这个张姊妹，你有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吗？
有哪？
你有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他们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
是他们介绍你，对，介绍你让你去听的，对不对？
对。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首先呢，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基督徒，鼓励你好好去教会，跟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互动之外呢，也听一听空中辅导，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多的弟兄姊妹打热线电话进来，当你听到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呢，可能从他们的热线电话里面，你自己就能够得到一些帮助。非常谢谢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接受廖医生的分析，也希望能够帮助你哈。这是河北张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1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湖北的胡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胡姊妹你好吗？
我是吴姊妹，湖北的吴姊妹。
哦，你是吴姊妹哈，口字吴，对不对？
对。
好，吴姊妹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你今天打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在纸上写了很多我心里面的疑问。
好，你的这个，你今天是不是有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所以才打热线电话呢？
对。
好，你的问题是什么？请说。
第一个就是精神分裂症可以痊愈吗？
精神分裂症是不是能够可以全部痊愈？你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对。
你能够说说看吗？
因为我患有精神分裂症。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就是。如果我要是不喝药的话，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喝药，就打人骂人，精神不正常，心里胡思乱想，一个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话，一个听见一个声音。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患精神分裂症有多长时间吗？
快10年了吧。
哦，患病快10年。你现在多大年纪啊？
25岁。
那你是15岁开始患的？
对。
哦，患病已经10年了。刚才我听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你说你生孩子的时候没有吃药，对不对？
嗯。
那所以你已经结了婚，你已经有小孩子了。
对。
哦，孩子多大？
2岁多。
好，所以在你22岁左右的时候，你生孩子那段时间，你就没有吃精神分裂症的药，对不对？那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就是说，一个星期有2-3次，有幻觉，或者是心里面胡思乱想，或者老心里面一个有一个声音。
哦，这样吧，我直接让廖医生，因为廖医生在听你说，直接让廖医生问你一些问题哈。
吴姊妹哈，如果你的情况跟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朋友都是差不多，就是10多岁就第一次病发哈。如果现在你已经有10多年的情况，跟很多人都是一样，这个病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病。长期的病并不代表不能够痊愈，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如果用药物的治疗将病情控制的稳定，很多时候病情控制的好，生活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水平，这个对将来读书工作 婚姻生孩子也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得不错，做得很好，也有很多人都有一定的成就，没有病之前都可以差不多。当然有一些人如果他们的病是比较严重，如果医治的不太好，你可以想到就是比较多一些问题会产生。因为刚才姊妹都讲有这时候情绪不太好，不太稳定，有一些幻觉。有一些病人就是在当病发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不太理智，他们的选择做得不太好，他们的工作学业的能力都跟其他人相处的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的时候，就可能会影响他们平常的生活，工作也不太顺利，跟其他人相处也不太好，甚至跟家人也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就会影响这个病带来对生活有一定的冲击影响。所以我鼓励胡子妹就是要明白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这个病，就好像现在我们讲的血压高糖尿病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期的病。但是就算是长期的病，如果按照治疗的好，保持病情不常常复发病情都比较稳定就可能生活方面都可以跟其他人没有很大的分别。所以我鼓励姊妹就继续努力你有家庭有孩子，你还需要有足够的精神稳定的情绪去每一天的生活得到可以正常去过，去做你的首相的工作。
是
所以我要姊妹跟很多听众朋友就明白精神分裂症这个病如果治疗的不好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影响，刚才讲就是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但是如果治疗的好，按照药物治疗的一个长期的服用，很多人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好像我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病人，他们倒可以在工作上很有成就但是他们也需要按照医生的治疗服用药物，每一天都是去服药，长期的治疗，他们的病情很稳定，有家庭，有可以生孩子，可以有工作也有不错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如果治疗的稳定的话。
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长期的定时的来服药的话，你的生活就能够正常。那吴姊妹，你听到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吗？
听到了。
那你现在也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
所以当你吃药以后，你的情绪你跟孩子的互动或者是跟其他人的互动就比较稳定，是不是？
对。
对。那刚才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可以痊愈吗？其实廖医生已经间接的回答了你了。所以只要你按时候吃药，那病情要你的情况是有好转，而且情绪稳定的时候呢，廖医生之前也跟我们讲过，就是药呢可以减轻，但是呢你要跟医生讨论的，明白吗？
可以停药吗？
可不可以停药？
药物一般来讲，如果是长期的病，我们都不建议停止。
对。
除非是很特别的情况，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们身体有改变，需要做手术，年纪很大，这个是有一个短时间的停药，这个可以。但是如果停药之后，病情再复发再严重，刚才讲就是。不但是病情的复发，但是病情转差之后，你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在人际关系上，你就会越来越多问题产生。
对。
另外，我们讲就是，如果每次复发之后，对脑部的
伤害，
老施暴的伤害破坏更加多，嗯，
就是一次比一次伤害的多，对吗？
对，所以就如果一直的不好啊，常常服药之后又停药的话，脑部常常浮乏，对脑部有一定的影响，将来脑部的功能越来越差，可有些人越来越没能力工作，记忆力集中力都越来越差，
是
好，我刚才都鼓励姊妹，就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多沟通，让他知道你的情况稳定之后，医生就可以慢慢将药物的分量越来越
减少，
减小，调低药物的分量。另外就是如果万一出现任何的副作用不舒服的话，就让医生知道，尽量挑选一些最适合的药，让你吃的没有副作用，也可以保持你的病情控制得很好。这个就是达到一个相对痊愈的情况。但是我们不鼓励自己去停药。
因为吴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在每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里面呢，廖医生提醒所有的精神分裂症的一些听众，就是说不要自己停药，一停药的话，刚才也说了，脑细胞受伤害，那下一次你复药的时候呢，那个分量呢就会加重，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复发的话，对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鼓励你不要停药，好吗？
好，
好，非常谢谢你来电话，在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话，以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湖北吴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杨弟兄的电话。喂，杨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啊，你好啊，你是
我是来自山东的杨弟兄。
对对对，我知道你很年轻，你今年多大？
我上高二，上高三。
对对对，高中二年级、三年级就要考那个大学了哈。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杨弟兄你好。
好，这么年轻的杨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难处要问廖医生呢？
是的，我的话有点多，可能会占用你们多一些时间，不好意思。
你讲那个重点，你在精神方面有什么需要的话，廖医生可以帮助你的。
现在医生断定我是妄想症。
妄想症。
是的。
是。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吧，就是高二的时候，我因为一次跟同学的吵架。我此后就经常听到有人骂我，但是我知道并没有人骂我。可能是我从小的性格造就的这一切。我以前是个比较自负的人。我以前是个比较自负的人，加上家庭，家庭环境的熏陶吧，也是感谢神，我生在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家庭。
是。
但是我的父母总是，我感觉他们就是总是有些不和。就是我母亲认为我父亲无能，而我父亲认为我妈妈婆婆妈妈。
是。
就是因为这样，我小的时候，养成了一种大概是太在意别人的一种性格。那个时候也有同学说我是好人，但是圣经上和我妈也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是好人的话，那我有一定可能是说我是好欺负的人。也是这样，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因为我觉得那样对小贩儿，我总是这么觉得不公平。他们是养家糊口的人。
是。
我也有段时间追求完美。
是。
但我发现我在做一件事情，而别人做的事比我好得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烦躁。我感觉这一切都跟我刚才所说的得上这个妄想症有关系。
好，那你自己呢也很会分析，我非常欣赏你啊，这么年轻的你你都会这么分析。现在就是说医生诊断你是妄想症，对不对？
是的。
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病该如何治愈？还有我最近有一些吃的药物。我想问一下，这些药物，对解决我这个症状有没有什么帮助？
好，好。
杨医生，可以问多一点，就是你的妄想是有什么内容的？你感觉，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想到影响自己的想法、情绪吗？有什么问题？
是的，我忘了一个重点。我在大众场合下，就是公共场合下，我会感到憋气、胸闷。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症状也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出现的，憋气、胸闷，也就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会大口的喘气，这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就是觉得胸闷，是不是？
是的。
就是人多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大众场合的时候就会觉得胸很闷。
对，那个这个症状也是我跟那个同学吵架之后的发生的。
哦，那之前不会，对不对？
之前不会的。
好。
但是医生有没有讲有什么不正常的想法吗？有没有想有人跟踪你啊，逼害你啊等等？
是的，我曾经就是经常幻听，听到有人骂我。
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都有。
之后吃药物治疗之后，是不是已经减小啊？
没有。
现在已经还有这些声音吗？
这些声音我自己克制下去了，已经。
你自己克制自己？
对，我正在克制。
你是怎么克制然后让自己听不到呢？
我是觉得也是医生和家人对我的劝解吧，就是他们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当他们这样疏导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克制自己听不到别人在背后说你，对不对？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们会在背后谈论你？
我知道的，我完全知道情况。
嗯，
因为这也是之前我所说的，我会大口的喘气，这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当然我也当然听到了。在幻听之前我确实听到他们在骂我。因为我在大口喘气的时候，我那是表明我非常的紧张。但他们对我这样的表现非常不满，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骂我，而且骂的声音还挺大。但我想那是我的事情吧，反正也是我的症状。 那是我的症状，我觉得这是我的过错，所以我就忍着。
是。
杨弟兄想问你，这次情况，你有影响到你平常的生活，你的读书啊，想课啊，
是的，我已经休学了。
情况。
哦，你已经升学了，不上学了，对不对？
是的。
之前医生有跟你开一些药物，对吗？
是的。
有用吗？
医生，我跟你说一下这些药名吧。
可以。
阿里派唑口服片。还有劳拉西泮这个吗？还有疏肝解郁胶囊和盐酸舍曲林片。
好。
医生说这些药物能帮助缓解我的这些症状，但是我感觉其实没多大作用。
你吃这些药有多长时间呢？
我这吃这些药也就几个星，两三个星期吧。
哦，还不到一个月。
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头疼。
现在没有服药了，对吗？
是的。现在有服药。
哦，现在还在吃药当中。
是的。
但是头疼不疼了？
头不疼。
哦。
杨弟兄，因为刚才你形容的情况都是妄想症、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病，都有一些共通，都是差不多的病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在你这个年纪出现这些情况，医生都会按照你的诊断去开一些用来控制这些症状、这些幻觉、这些妄想的药物，用来控制这些病症啊。如果刚才弟兄你讲吃过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有一些人就是药的分量可能用的还不够啊，吃的时间吃的不够强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抑制的不太好，所以还有一些症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刚才讲如果药物有副作用，有头痛，有些人服药之后很累有一些就是有手震，这些症状都是需要让医生
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对某些药物有反应、有副作用，都可以医生按照他的经验可以去改药换一些比较好、比较适合的药，尽量就是将病情完全控制过来啊。杨弟兄，你这个年纪通常医生都可以有办法让你的病完全医治的很好，病情可以完全控制，幻觉妄想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完全可以
医治的好，对不对？
痊愈都可以，所以一定要如果刚才的情况医生都有帮你了解都是妄想症的话，都一定要需要药物的治疗。当然也是不单单是药物的治疗刚才杨弟兄讲，就是现在如果你的生活如果现在没有
学校生活，
学校想学没有工作，这个也是重要的，因为一个年轻人都很需要有一个积极、一个有活泼的生活，才可以有一个好的脑部的功能去生活所以一定要保持正面，保持积极，保持一些运动、一些工作。如果没有工作，都可以找一些事情去学、去参加、去参与去贡献自己，万万让自己可以跟其他人有事情做，万万跟其他人可以建立这个良好的感觉，万万让自己不单是靠药物，但是你的生命也可以正常过来可以很快乐平安的过你的生活，这个才是完全的痊愈。
对对对，杨弟兄啊，很年轻的你，这么年轻，我们非常关心。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听见了哈。虽然现在休学了，但是呢，你也不要让自己闲着，就是安排一下你的生活，借助药物，再加上你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学习，那你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社交生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疾病呢就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要有信心。刚才你把你的药物的名字全部讲给廖医生听，廖医生都听到了，你不要怀疑，你要好好的吃药，明白吗？
好的，好的。
嗯，更重要的是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也知道你的情况，他们呢也非常担心你，而且你爸爸妈妈他们最近这一两年的感情也比以前好很多了，对不对？
嗯，是的。
对啊，他们去年参加我们的夫妻营，那我知道他们也愿意在夫妻感情方面呢更多的去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建立家庭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现在看到你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你也别忘了，你也好好的要依靠神，好好祷告，好不好？
好的，周师母，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你的问题是什么？
嗯，我一直来很羡慕你们这些良友之音这些十分敬仰神的人们。我想问的一些问题，你们是如何这么去敬仰耶稣的呢？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只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到的我们好像是非常好，其实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呢，在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学会放下，交托给神，而且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每一天就是好好的靠神去度过，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去成长。所以不要看自己过高，就是不要看要求自己过高。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呢，我们愿意陪伴你，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生活上面的难处，好好的就是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有难处的时候，这座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不好？
好的。
嗯，好，非常高兴，非常谢谢你今天这个电话，这是山东杨弟兄的电话。廖医生，我不知道你今天听了这几位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时候，我刚才呢突然想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廖医生去帮助的一些精神疾病的听众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但是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听众有疑问的精神疾病的弟兄姊妹的年龄是越来越少。
嗯，
像刚才第二个电话，吴姊妹她是15岁就患精神分裂症。
嗯，
像刚才这位杨弟兄，他也是只有还不到20岁的一个孩子。
坦白说，就是精神疾病这个范畴，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年纪大。老年人比较多，很多病，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真的是老年人比较多，年纪大的时候，身体的功能也会退化。
对，
但是精神疾病就刚好相反，很多人就是
年纪
小的时候，在大学、中学的时候有开始病发的。情况，很多人就影响很强的时间，
是
到30岁、40岁、50岁才有机会了解是一个病，去看医生。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都有很多年，很长时间也有。
对，
我鼓励就是不同的每个人都要知道，就是有这些病，不是需要害怕，不需要感觉。太不敢讲出来，因为这个也是现代很普遍的情况。
对，
忧郁症、失眠精神分裂症，这个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时候有这个病的出现。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是有办法 有机会可以穿越过来，可以好过来，这个最重要。
对，
第二就是我们不单单是靠医治、靠药物，也需要让自己明白我们人是有一个软弱的时候。
对，
有些时候不是单靠自己能力，靠家人、朋友、弟兄姊妹、上帝的能力、圣经的说话，才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可以丰盛过来，可以有平安、有喜乐，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对对，所以呢，这也是刚才我心里面比较感到沉重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非常的宝贵。好，我们下面继续的赶快来接听，山西这个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王姊妹，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就是，我家老二嘛，今年才43岁嘛，他就从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就是他老想抠眼睛，就是上课的时候他就是或者跟孩子们玩的时候，正玩的高兴的时候，他说心里头有个意念，就想把眼睛抠出来。后头我们给他一直也看了心理辅导吃药。赶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正常上了一个多月学，上了一个多月，马上就回来说妈，我又想那个了，我就想起来的时候就特别生，心里头特别软，身体也软，我就没有办法上课。后头他这段时间就在家歇的了。
哦，就是说。你家这个老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哦，男孩嘛。
男孩，他今年4月份开始就有这个，一直想抠眼睛，就是挖眼睛，挖自己的眼睛，对不对？
啊，对对对，他有时候就跟我哭的跟我抱在一起，他说妈，你说我怎么会有这个病了？我也可想好好的学习了嘛。就是心里头老想这个的时候，我就啥也不想做了，作业也不想做了。就有时候他说我可苦恼了嘛，孩子们都出去玩了，我在教室，我跟孩子们玩的时候，一想到这个我就退回教室，就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一抠眼睛，一抠的时候浑身就发软，心里头也发软。他说我可苦恼了，我咋会有这个病了？
好，王姊妹啊，你说之后你们带孩子也看了辅导，也看了医生，那医生怎么说？
他医生说，你家这个孩子还没有到那个，吃药的那个程度了，你就不用吃药，就辅导啊，就后头就辅导了一段时间，辅导了一段时间，反正也管用了。是我们后头我们自己又找了个中医，中医号脉，他说是这个孩子就是血亏的厉害，这个脾胃也不和，吃点中药就应该就会好的。我们吃了人家的点中药，还喝的一个生血宝，吃了以后孩子就精神状态挺好的，再加上那个心理辅导就好了。赶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他就快快乐乐上了学了，就上了学了，我们就给他把那个中药也停了，停了就上了一个多月学吧，前2-3个星期吧，他就又开始发现那个毛病了。回来以后，他一开始不想让我跟他爸知道，我们俩看见他老照镜子，心头想是不是又想抠眼了？我问他，他说不是。后头他就是。控制不住了，他就说妈，其实我就一直没有完全好，我是怕你们知道了。就是最近他的他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就老是不遵想那个作业，就是背英语，我跟他一块背的时候，外婆我发现孩子他不是不想背，他的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他就是心烦的， 妈快别背弓背了，她身体跟不上。
好的，王姊妹呀、啊，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廖医生一直在听你在讲。我们也想问问廖医生，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姊妹想问你的儿子，他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你晚上睡眠睡得好吗？嗯，他说还行。
还行，胃口怎么样啊？吃东西，
吃饭他就挑食，吃饭不好，就连女生吃的多也没有，就吃一口口。
嗯嗯，他有很紧张很。担心很害怕吗？
哦，他十三岁了嘛，有时候他就家里头，我们上卫生间的时候，他非得把我们叫上，不敢开灯。
哦，他不敢开灯啊？
哦，他开灯啊，那上卫生间也得叫妈爸也得让我们跟着他。
哦，你是说晚上还是白天呢？
白天也他不敢一个人在家。
就是白天晚上都是他不敢一个人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也叫爸爸妈妈陪他。
哦哦哦，对。
哦哦，跟其他人相处怎么样啊？
跟其他人相处，这个孩子性格，因为我们老二老小嘛，我们可能在家里头，我们教育方法也不对，我们也娇惯孩子，把他惯成那个，他跟同学处关系的时候，那个声音挺强硬的。跟同学相处也不好，就是我发现了以后，我也调教他了，就跟同学口气不能那的，就是在调理他，反正跟同学还是不能好好的相处。但是我感觉他就发这个病之前，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回来就哭的跟我说，就他说老师把他跟那个男生叫到后头一排了，那个。男生妈妈跟老师走动了一下，人家就给调到前头了。他回来让我也跟老师走动走动，因为我听这个电台有13年了嘛，我还在电台这个学习。以前老教育老大的时候，我经常给老师送礼啊，其他的我还跟周师母留言，周师母说就是不对。那我虽然知道不对，但是我没信心，我怕孩子。在老师手里头受苛责，我还是就是给老师们就送礼了。等到这个老二的时候，我因为在老大身上我已经有了那个经历了，我就完全依靠神王。我说，在你哥哥身上妈得罪神，能在你身上妈可是不送礼。就在倒数第一排，你也好好的念。
好的，王姊妹呀、啊，我想我们就不听这些了，因为要把握时间跟医生互动，让廖医生多一点了解你孩子的情况。
王姊妹，我想问儿子，没有想学的时候，在家里白天有什么事情做？做什么事情？
他不上学，我还在商场里头，他爸也上班，家里头就没人，他不敢带。他就跟着我在商场里头了。我说，想让他孩子吧，我还怕他压力大，再发生那个口眼病。
嗯，
所以就是我们商场里头不是有健身的呢，我就让他跑步机跑一跑，跑一会儿也就累了。
好的，
你就跟我在那坐着了。
好，王姐妹，很多时候在现代，很多小朋友在小学、中学都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情绪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是焦虑，有一些是情绪低落不开心，也会导致有一个习惯，有一个现象，就是没办法想学啊，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读书，不到学校，慢慢就越来越难去推动他们再想学了。所以这个情况都不要看清，因为如果再长时间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动力去想学，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去处理。现在很重要，刚才我听到就是之前有一些人员帮助儿子看过，有心理辅导，有药物的治疗。现在这个情况很重要，就是尽快找这些医生帮他看一看 这个情况，这个年纪很需要有尽快有一些一点点的药物，让孩子可以放松一点他们的情绪，他们有一个动力可以勇敢去想学，就可以很容易去改变现在不想学这个坏习惯了，因为可以推动他再一次想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之后如果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太紧张的时候，药物就可以慢慢停止。所以现在很重要强势用药物治疗之前有医生讲他的情况 好像还没有怎么严重去服药，但是我现在看儿子的情况应该强势药物的治疗。
好，那王姊妹啊，就是现在赶快找医生帮忙，给孩子一点点的药物放松他的情绪，让他赶快回到校园去。如果这段时间把他一拖，他不去上学，以后呢可能他上学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这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的来听听最后一个热线电话，就是湖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
是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是，请说，
我在呢。
你说吧，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难处？你说说看。
我的难处，我就是一个抑郁症。
是。
抑郁症就是现在就是总是那个心里不开心，也我们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总是爱看事儿，总是感觉就是。那个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心里就是特别焦虑的慌，也焦虑，也睡眠特别差，
是，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消极，特别懒惰，也不愿意出去，总要在家里，哪也不愿意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干什么吧也没有信心，一有困难就吓倒了，就反正是特别消极的慌，没有那个没有。就特别消极的厉害，感觉什么也没兴，什么也没兴趣，
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
对不对？
什么都什么都没有兴趣。还有可能就是爱多心吧，就是一家子，我们一家子吧，就是看他今天不高兴了，看他不高兴了，总是看那个，我原先不这个样子。
张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患这个病患了多长时间吗？
七八年了吧。
哦，七八年患这个病，七八年。那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0了。
哦，现在已经60岁了。你有吃药吧？
我吃着呢，现在吃上呢，吃上柏油解。
所以一直在吃药吗？
对，一直在吃，吃着柏油解，还有那个。你柏油解那个药叫盐酸温拉法辛。时好时坏的，现在是情绪，今天好明天不好，明天好今天不好，什么心情还是没有。
好，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你有个互动吧。
好，感谢张姊妹将自己的情况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也是困扰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很多不同的年纪的人的忧郁症，就是怎么影响一个人生活情绪，他们的睡眠身体，他们的动力兴趣快乐的感觉都会影响。
对
很多时候我们讲就需要找出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忧郁症的情况。很多时候女性50多岁都有一个内分泌的改变就是50多岁有一个更年期的出现。
对，
这个也是高危的时间张姊妹就是差不多50多岁开始有这个病这个也是可以理解，也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情况出现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年反反复复都有这个情况现代的医学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的忧郁症很快可以医治过来之后就不再复发有一些人 可能各种的原因导致忧郁症都是成为一个长期的情况，反反复复，有些时候停药之后好一两年半年之后又再复发，这个也是不太肯定，但是也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些人是他们的生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都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我鼓励张姊妹，鼓励有这个病的朋友，他们都要看一看自己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压力都是影响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婚姻有问题，是不是跟其他人有一个烦恼，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这个都是常见的成因啊。另外就是不单是靠药物的治疗，忧郁症跟精神分裂症很不同的就是不单单是药物的治疗，很重要也是有心理里面有一个新的想法，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想法。
是
啊，如果有一些有经验的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咨询师啊，都是有办法让一个人可以改造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
有些人他们的性格就是想法一个问题看得很大，一个小的问题变成一个大的压力啊。有一些人就是跟其他人一些普通的相处一些说话就听过之后就很多负面的感觉，这个也是很多人有这个倾向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些人跟你了解，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改变，思想上的改变啊。如果有机会有心理专家这个最好，但是如果是有信仰、有看圣经想教堂的人也是很重要，就是原来圣经里面都有很多地方、很多教导、很多故事，让我们看一些事情可以用一个很正面、
很
积极、很乐观
的对
啊，就是在一个尽头在一个没办法当中也原来有盼望，
是
有方法的，有原来我们不是无助、不是无希望的啊，原来
是
有方法，
对，
有
在主里面
盼望的，
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
对，如果常常用这个思想提神自己，很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对，
很多忧虑也不再成为忧虑。
对
啊，原来我们的烦恼忧虑不开心的事情已经减少很多，这个忧郁症就比较容易可以
康复过来
康复过来。
对，
第三就是生活上一定要跟其他人多一点
互动
交流沟通。
对，
另外就是多一点运动，
是
每个礼拜起码有3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这个是对健康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提升脑部的分泌，
对，
不单单是药物，因为现在的抗忧郁药都是改善脑部的分泌，但是原来运动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脑分泌。
对对，
这几方面都要很注意。
张姊妹啊，我们知道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分泌出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脑子里面的血清素呢，对，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就会好一点。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我相信你是我们的听众，而且呢你也是信耶稣的。我再次的说，无论任何的事情，我们信耶稣的属主的儿女在主里面都是有盼望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跟你谈到这，那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湖南张姊妹的电话，真的非常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每一次主持这个辅导热线跟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发现时间真的是很不够啊，所以求神真的是使用我们的节目，使用廖医生的分享，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灯。